历史的天空第81集。这以后就坏了，形成了惯例，每天上班孩子准时钻洞过来，赶都赶不走，再说老婆也不让赶了，说这些小猫小狗的带一个两个是带，带三个四个也是带，带出感情了。以至后来幼儿园建好之后，梁大耳朵和东方红放学回来，还是先到西院跟程华阿姨撒足了娇，跟张普景的两个孩子张文涛和张元泽一起撒足了野，在张家吃过了晚饭，这才磨磨蹭蹭地钻洞回家。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在12岁以前，不是特殊情况，梁尚武和东方红很少在自己的家里吃过晚饭，因为梁家的晚饭没有张家的晚饭香。有一次开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会议，驻地市来了几个记者，会前会后拍了许多照片。此后不久的一天，张普景到东院找梁大牙有事，一进客厅便看见偌大的一面墙上新悬挂上许多镜框，上面的照片都是趾高气扬的梁必达，倒是有一张是和张普景的合影，但张普景一看就火了。在那张照片上，张普景显得无比矮小，脑袋跟梁必达的胸脯一个水平，正仰起头跟梁必达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，而梁必达则显得人高马大，一只手握拳抵在下巴上，微笑着俯瞰张普景，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势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就像毛主席接见小八路。其实张普景虽然个头低了一点儿，也仅仅是相对梁必达而言，他的身高比梁必达差不到10公分，而这张照片居然高低悬殊如此之大，显然是拍摄角度问题。张普景沉下脸来说，梁大牙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为什么单挑这张照片挂起来，还挂得这样醒目？这不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吗？梁必达说，扯淡，这是为了体现我们军政一把手紧密团结吗？张普景说，取下来，不取我给你砸了。梁必达说，你敢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，你管得也太宽了。吵来吵去，梁必达坚持不取那张照片，张普景无奈，真砸当然也不合适，再说为了一张照片闹得不亦乐乎，也不像个市政委的气量，梁必达能玩这种小伎俩，他不能。但是又觉得窝囊，气鼓鼓地回到家里，翻箱倒柜找照片，也想找一张自己高大而梁必达矮小的照片，却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理想的，只好骂狗日的梁大牙居心不良，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。60年代初期到中期，梁必达和窦玉泉、朱玉道、陈慕寒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错变化，先是陈慕寒第二次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深造，毕业之后一跃晋升为 K 军司令部的参谋长。窦玉泉几经周折也调到军里担任后勤副军长，不久张普景调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，这几个人临时性的成为了梁必达的上级。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，原 K 军军长升迁，梁必达直接当了军长，并同时担任军党委书记，朱玉道担任副军长，原军政委王蓝田调到军区工作，张普景担任军里的第一副政委。本来这些人从年轻人长到年近半百， 从普通青年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，可以说历尽沧桑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战争中大家死里逃生过来了，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晕头转向，一个个纷纷落下马来，成了人民的敌人。 K 军军部驻地D城是一座省会城市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这座城市就乱了，并没有像伟人预计的那样大乱促大治，而是一乱就一泻千里，乱得乌烟瘴气，造反有理，文工武卫，纠斗走资派。就在这红潮滚滚，江山板荡之际，乱世中呀呀呀杀出一条好汉来。离开军队十几个年头的江谷碑又勇敢地站了起来。江谷碑现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，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，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领袖。地方的形势如火如荼，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温不火。江谷碑终于把目光盯向了部队，他首先找到了老战友窦玉泉，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。窦玉泉的态度很不明朗，说上有军长政委，下有革命战士，我这个副军长是粮草官，做不得主，你还是去同军长政委商量，他们要是不积极，你跟毛主席报告也是你的权利。窦玉泉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表态的人，加之从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，运动他经历的多了，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。搞运动就好比开汽车，上面往哪儿指就往哪里打方向。但这里也有学问，有些人是快车手，转弯处不减速，这边刚转过去又来了个新方向，措手不及就掉进了悬崖。战争年代吃这个亏的人不少。还有些人是慢车手，该转弯的时候转不了弯，不该转弯的时候转了，不是撞山就是被撞。和平时期吃这个亏的人不少。窦玉泉现在的态度是一慢二看三通过，拿不准就靠边儿。嫌误事你超车，你进步是你的造化。那种热血青年的冲动他是不会干的。江谷碑对窦玉泉的表现十分不满，说老窦你也太没有原则了，梁必达在凹凸山就飞扬跋扈，你我都是受过迫害的人，我们首先就应该解决梁必达的问题，现在上面给了我们清算的机会了，你还怕什么？未必他梁必达敢砍你的头不成？窦玉泉仍然阴阳怪气儿说，那不是一回事，清算什么？他梁必达一不搞女人贪污腐化，二不里通外国，三没有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，我凭什么造他的反？一个副军长去造军长的反，不是明摆着要当司马昭吗？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我可不去捅这个屁漏。江谷碑见窦玉泉已经丧失了革命斗志，又去找张克思，因为军里的政委是军区副政委兼任的。张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军里的政治工作，所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张普景的态度倒是很明朗，说斗争梁必达我没意见，但是总得有依据吧。江谷碑说，现成的证据我们在凹凸山的时候搜集梁必达的劣迹材料我还保存着。说完当真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。 张普景戴上老花镜，认认真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说这些恐怕不行，组织上早已做过结论了吗？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达，也经常跟他开展斗争，但是越斗争还越发现这个同志其实是很能干的。我现在都还记得当年梁必达给组织的交代，第一，说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，纯属扯淡，他祖上是当过商人，但是商人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，他本人参加革命前是有点薄产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是他给人家当学徒挣的，是劳动所得。第二，说他从前有过投国民党的想法，是事实，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，算不上投机，因为那时候不了解八路军，自从参加了八路军，他是英勇杀敌，屡建功勋，浑身七处负伤，事实有目共睹，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共产党员不能昧良心。第三，你看你这材料，什么座山雕有八大金刚，梁必达有四大美女啊，子虚乌有吗？说梁必达生活作风恶劣，从前在蓝桥部搞腐化，抗战期间到协和街逍遥楼侠妓，没有证据，再说这种事情上不了台面，现在还用这些脏事搞一个高级干部，显得低级趣味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事实上梁必达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是严肃的，全国解放了，部队进城了，许多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，犯了错误，而梁必达一尘不染，从前是对东方文音忠贞不渝，后来是对安雪梅的相敬如宾。江谷碑被张普景的这番话说愣了，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，看猴子一样的看着张普景，说这么说来，你也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？张普景不紧不慢地说，我说过我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吗？可是也不能不讲道理的造啊，造反有理，我当然支持，关键是证据。江谷碑极其不悦地说，老张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对于李文斌被俘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张普景为之一震，沉默了。江谷碑的这个问题再一次刺痛他内心那根隐秘的神经，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，咬噬着他，多少次他都想向梁必达问个明白，可是每次又都制止了自己的冲动。毕竟李文斌最终当了叛徒，就算是梁必达当时处置不当，他张普景作为一个政工首长，也断没有为一个叛徒翻案的必要。梁必达这一手好毒辣呀，他搞掉了李文斌，也把我们这几个人搞得抬不起头，我一直认为这是梁大牙蓄意制造的阴谋，是他或者是他暗示注意到把李文斌的行踪通报给汉奸的，这就是对梁大牙最有力的武器。老张，我看我们可以从这个突破口下手。张普景仍然沉默不语，思考许久才说，江谷碑同志，请你面对两个事实，一是说梁必达或者说朱一道故意把李文斌的行踪透露给汉奸，查无实据，死无对证；二是李文斌确实叛变了，证据如山，我劝你不要在这上面打主意了，弄得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江谷碑说，只要你肯出面，你就是证据，李文斌那天离开分区的时候有预感，他向你透露过。张普景愕然说，是吗？ 我怎么记不得了？就算向我透露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江古碑喃喃地说，我推测的。张普景断然说，没有的事。既然他有预感，他为什么还离开部队到崔家局去搞女人呢？经不起推敲吗？你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。江古碑一脸沮丧，气愤地说，证据，证据，老张，你这辈子吃的就是证据的亏。你怎么不开窍啊？梁必达对我们的排挤还少吗？只要你坚持说一句话，就说后来崔二辫子私下里向你坦白了，他的口供是屈打成招，事实真相是有人事先给了他大洋，让他演苦肉计，那件事情就可以推翻重理了。反正崔二辫子已经死了。张普景说，你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啊？如果崔二辫子真的私下向我坦白了，我当时就应该戳穿，还等到现在？那我不是对梁必达的犯罪行为姑息养奸吗？不是姑息养奸，也是麻木不仁呐、啊！这是我张普景的作风吗？江古碑不屈不挠地说，可以这样解释吗？你当时是考虑为了团结顾全抗日大局，才暂时没有戳穿事实真相的。还有当初策动陈默涵部队起义的时候，你这个政治委员都蒙在鼓里，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？新仇旧恨呢、啊、我是至死不忘。张普景淡淡一笑说，老江，你这个思路看来确实有问题了。瓦解敌军，策动起义是绝密的，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一个纪律，单线不止，单线执行。你是老党员了，我想这个情况你不会不知道。我事后是有想法，但想法不能代替原则。江古碑说，至少在凹都山，梁必达私自带人带枪给汉奸维持会长祝寿助威，还侵吞了战利品200块大洋孝敬汉奸，这是事实吧？张普景说，这个问题组织上已经有结论了，不能老翻历史的老账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啊？世人都有缺点错误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，不是革命者的态度。江古碑说，我们不要在这里高谈阔论了，造梁必达的反是上面定的调子，怎么反我来安排，你应该配合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温文尔雅，也不能那么教条，这不是个人的事情，这是革命需要。张普景冷笑一声说，我再说一遍，革命需要也不能瞎胡搞，我不能按你的路走。斗争梁必达可以，但是不能丧失人格。江古碑说，你确实是个书呆子，你在这里讲人格，一旦放虎归山，人家要你人头落地。张普景正色道，宁可人头落地，我也不能胡来。江古碑，我警告你，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军乱军了，如果我发现你在 K 军再次出现，我就命令部队把你抓起来交给梁必达同志。江古碑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张普景，你这个革命的叛徒，你等着，有你负不了的责任的那一天。